更大疫情將到，習近平對防疫公開表態，釋放信號，全球為普京落台做準備。美國和烏克蘭最高將領首次在波蘭會晤。中南海如臨大敵，降薪潮，官治療體制崩潰，習近平轉台已晚。拜登機密文件門發酵， FBI 搜宅底，挺穿者批商標。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月19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更大疫情將到，習近平對防疫公開表態，放出信號。中國清零鬆綁之後，公布的病亡數字一直被國際質疑，世衛組織亦多次指出數字被嚴重低估。習近平透過視訊對防疫鬆綁做了最新表態，這個講話傳遞了重大的訊息。專家警告說，四月份大陸民眾恐怕面對的將是一個人間煉獄。據央視報導說，習近平18日在透過視訊慰問基層黨政幹部及群眾，並對防疫鬆綁公開表態，說中國三年來先對新型疫情嚴格實行越類甲管是正確的選擇，目前防控重心轉移，要從防感染轉移到醫療救治上，做好重症救治的準備，要補齊農村地區防疫短板。有專家分析，習近平的這番講話是在度親自洗地，暗示了農村的疫情會大爆發，病亡會更加嚴重。近日中國多個省市先後宣稱已經度過第一波感染高峰，但跡象顯示目前大陸的疫情還在暴漲，各地大量染疫者而亡，殯儀館、火葬場火力全開，忙得應接不暇，墓地亦生意火爆，網傳大陸多地大建墳場，價格不菲。網傳多則短片顯示，遼寧省沈陽市沈北黃江台新建大型墳場，2-3萬一個墓地，短片中密密麻麻的成排的墓穴，觸目驚心。還有一名男子說火熱銷售當中。還有短片顯示江西某地墳場正在建造中，不少工人正在工作，另一個是江蘇徐州蘭寧鎮的墳場，每個墓穴還種了一棵松柏樹，現場不少披麻戴孝的民眾。有短片顯示河北省滄州市永安寧公墓二期即將開工，一期已經售出90%，總共加埋一齊佔地550畝。上海的墓地價格已經飛漲到83,900元，目前官方給出的一個月病亡60,000的數字，顯然和眼前一個個大大細細的墓穴實際情況比較，相差甚遠。台灣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教授謝其章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根據各國目前的估計，中國疫情大約要到四月份才會達到高峰。他說，中國人過年返鄉可能加速病毒在農村的傳播速度，而農村老年人多，在醫療資源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可能會出現第二波甚至第三波高峰，真正的地獄還未來，從現在開始到四月還會有更多人病亡，大陸民眾面對的是一個人間地獄。對於中共治下的疫情真相，法輪功創始人李大師說，三年多來中共一直在掩蓋疫情，中國的疫情已經死了4億人，這波疫情結束的時候，中國會死5億人。很多人好似感覺不到身邊病亡有多明顯，但是我們來算一個數，據中共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顯示，到2020年底，中國現有38,741個鄉鎮，按全國三年染疫病亡4億人來計的話，每年就是病亡1.33億人，一年365日，平均一日病亡大約36.5萬人。全國有38,741個鄉鎮，等於一日每個鄉鎮會病亡約9人。而這些大大小小的墓穴顯示出每個鄉鎮不單止是病亡9個人，實際病亡只會更多， 反言之，亦就是病亡人数正在往五亿走。而这个时候，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暗示了接下来更大的疫情将会到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里将军1月17号已经前往波兰会见乌克兰官员。据外交政策杂志的文章说，目前当务之急，全世界正在为俄罗斯可能的崩溃作准备。据多家媒体报道，五角大楼证实米利将军在波兰靠近乌克兰的一个没有被公开的地点首次面对面会见了乌克兰首席军事官员扎卢日内将军，而米利还将会见北约50多个将领。据米利的发言人巴特勒上校在一份声明中透露，两人讨论了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并交换了观点和评估。主席重申将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西方最近已经承诺将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坦克和其他新武器。18号和19号，米利将军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北约的大约50名其他高级国防官员举行北约高级别会议，然后19号和20号在德国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举行乌克兰联络小组会议，协调未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而俄国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失败很可能会成为点燃俄罗斯的火花。最近俄罗斯政治分析家加里亚莫夫表示，普京可能不会参加2024选举，他会亲自挑选一名继任者并退休。据外国政策杂志的文章提到，普京落台很有可能随后是极右翼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权力斗争，他们希望继续战争并撤销现有的政治制度，还有与体制有利害关系的专制保守派，另外就是裸露那些想结束战争和改革俄罗斯的人。文章中分析，对战争不满的俄罗斯人，他们会走上街头要求俄罗斯联邦的一些非俄罗斯政治单位，比如巴什科尔托斯坦、车臣、达吉斯坦和沙哈，他们都有可能要求自治。华盛顿智库国防重点的主任梅农表示，俄罗斯政府高层亦非常混乱，而且存在权力定位。他说雅格纳集团、普里戈津可能已经正在计划一个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以防战争结局不佳。三年清零防疫措施令大陆经济低迷，最近中国各地再次爆出公务员降薪潮，外界评论认为各级地方政府财政长期亏空将导致统治崩溃。1月12号，山东省济南市张丘区文化和旅游局官方微博突然发文，以反讽的口吻写道，特大喜讯，热烈庆祝张丘文旅局成为降工资的领头羊。虽然近年来因为经济低迷和疫情极端风控，中国大陆不时出现倒闭潮、断工潮、失业潮、降薪潮等，但官方很少公开发布公务员降薪的相关消息。依次官方微博的公开抱怨立即引发网民关注。时政评论员黄克认为，公务员降薪是很敏感的，因为他的薪水是属于刚性的，一般来讲只会往上涨，不会往下降的。如果不是碰到危机非常严峻的情况，他不会降薪的。这一降对公务员、对整个社会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黄克表示，近期中国各地公务员降薪的消息不断传出，这个说明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出现了大问题。如果现在财政发不出工资或者大幅降薪的话，就会使整个中国官僚体制、官僚群体四分五裂。这样中共的统治没有官僚这样一个阶层来执行的话，他的统治很快就会崩溃。据世界日报的报道，中国因疫情封禁三年，生产停滞，失业增加，订单流失，晶片受制，供应链断裂，外资撤离，欠外债超过3000亿美元，地方政府负债额已经达到60万亿人民币，经济成长跌落，民众的信心亦跌到谷底，而疫情大爆发，病亡暴增， 这个都成为了新的危机。另外，在外交军事方面，美国联盟在南海、台海压制加码，不利的因素增加，可能逼北京不得不调整对美中的关系，寻求突破。18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中共副总理刘鹤举行了两人首次面对面的会晤。美中除了讨论两国经贸关系之外，还强调要管控双方的分歧，避免令竞争演变成冲突的局面。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会在2月5号对中国进行首次访问。外界认为两次会谈的目的就是缓解美中双方高度紧张的关系。但是据分析，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习近平就算有心修补中美关系，却时机已晚，收效将好有限。而另一方面，白纸运动已经成为习近平上台以来遭遇的最大规模的公众愤怒情绪。而在1995年至2010年之间出生的这 2.8 亿人，他们面临着中国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以及近半个世纪以来最慢的经济增长，怎样安抚这一代人是习近平的一个决策挑战。随着年轻人前面的路变得越来越狭窄和艰难，年轻人不再对中共领导人抱有盲目的信任和奉承，这个才是中南海的最大危机。在拜登处置机密文件不当曝光之后，事件连续几日占据媒体的头条。据《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决定允许拜登的私人律师在拜登威尔明顿和里霍博斯比奇的住所中搜查机密文件。报道指出，司法部放弃派 FBI 特工搜查拜登机密文件，是为了避免使调查复杂化，同时不想妨碍特别检察官克尔的工作。司法部认为拜登的律师很快交出了那些机密文件，和司法部完全配合。据媒体报道，到目前为止，拜登的律师共发现了25份机密文件，其中一些涉及最高机密。共和党议员要求白宫就机密文件事件作出答复，并指责司法部在处理拜登和川普的机密文件事件上存在双重标准。批评者质疑，点解拜登的私人律师最初要寻找机密文件？据国会山报道，这个事件压根仍然有四大疑点，拜登仍然未作出回答。一，点解唔早啲俾大众知道？拜登第一批机密文件是在去年11月2号在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拜登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面找到的。从找到这些文件到媒体曝光，中间间隔了将近10个礼拜。12月20号又在拜登住宅的车库找到第二批机密文件，但白宫在1月9号向媒体首度披露这个事件的时候，只是承认11月2号的第一批文件，却没有说明第二批机密文件。而之后拜登的律师鲍尔给出的答复是，为了保护调查的公正性，所以机密档案事件没有被大众知道。二，拜登知不知情？拜登表示对于找到机密文件感到意外，他说不知道文件内容，律师建议他不要过问。三，机密文件的内容是什么？据 CNN 报道，拜登的这些机密文件中内容包括乌克兰、伊朗和英国的情报和简报数据。四，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范围有几阔？1月12号，司法部长加兰指派前政府检察官克尔作为独立特别检察官进行调查，了解拜登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是否违反法律。总之，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不当处理机密文件这件事越演越烈，白宫好像挤牙膏一样选择性地对外讲明，以及拜登闪烁其词、刻意躲避媒体的态度，这个令外界质疑案情并不单纯。拜登曾经公开指责川普对机密文件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现在他亦陷入同样的境地。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